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不叫。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，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一段异象，因为说天上现出大异象，结果呢，这里有一个妇人是个属天的妇人，因为她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那大家要记得，当我们读这种预表的时候，你很容易想到旧约，你记得约瑟有个两个梦，他有一个梦呢，就是有十一颗星向他下拜，所以大家呢很容易想到那里有星星，有月亮，有太阳。当然，雅各是太阳，不是雅各的父，不是这个雅各是太阳。那么雅各的妻子是月亮，然后呢，十二个儿子，十二个星星。所以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两个就相等了，这个不能画等号。我们虽然读这个表号，但是我们要把事实读清楚。这里是指的一个属天的妇人，她身披太阳，脚踏月亮，还有头戴十二星的。所以这个人呢乃是个属天的妇人，我们姑且称她星星月亮太阳的一个妇人。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，那么这就是启示录许多表号里面一个。那很有意思，就是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个启示录里所有的表号的话，那么这个属天的妇人这个表号呢，可以说是在任何的文献，在任何的文献，就是在除了启示录之外，你在任何的文献都找不到的一个表号，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异教里面，包括所有希腊或者是罗马，没有类似这样的文献。那么这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的，那就是说在启示录里有两个最独特的，最 unique 的，因为有的比方说是引旧约的，所以呢在启示录以外，但有一个你几乎可以说是启示录非常非常独特的，非常非常独特的。所以我刚才讲过，这个并不是旧约的星星月亮太阳，这是讲的一个妇人，她披着星星月亮太阳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样的一幅图画，那么在全世界所有的文献里面，这是绝无仅有的。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，这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。第二就是七印、七号跟七碗。那七印、七号、七碗是连起来，你没办法把它分开的。你看你们像这种七印、七号、七碗连起来的这个表号也是没有的，也是绝无仅有，就这么两个。所以如果大家问说启示录里面绝无仅有的，就是在别的文献里面几乎都没有，几乎找不到的，那么就是这两个最最独特的这两个。我想如果我这样问了以后，下一次如果我开始问大家的，我想应该可以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我想这个要稍微基本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启示录中的表号。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什么呢？是指着我们怎么明白启示录，因为我们这样对于启示录的性质特性我们要一番的了解啊。那么这一点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决一些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如果我们在启示录的见解上不同怎么办，我们应当怎么办，那么还有这么多的解释我们应当怎样，还有我们的态度到底应该怎样。为什么在过去这一两百年那么起了很大的争执，那么这个争执里面你看见人为着觉得是真理，那么结果有的你看见有的弟兄们就没有交通。如果你不相信灾前背题全教会背题，他不和你交通。那么甚至于波饼聚会的时候，如果太太相信灾前背题，丈夫相信灾后背题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太太可以波饼，那么先生呢只好坐在旁观席上面看看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是教会中的悲剧，我们不能因着对于启示录大家的看法不一样，结果我们就失去交通了。那么这个和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很多人忽略了启示录的性质，它的性质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一面讲这个表号，我们的重点是要给弟兄姊妹很深刻的印象。第一，我们怎么解怎么明白启示录。第一本我们要记得启示录是一本 公开启的书，所以不是读不懂，一定读得懂的。那么但是呢，他如果完全读得懂，应该是完全用文字来描述就完全读得懂。但是很奇怪很奇妙，就是圣灵，因为它是个预言，所以预言的题材呢，它一定是个混合体，不是完全文字的，它是文字跟表号的一个混合体啊。旧约是如此，启示录也是如此。那么就是因为有表号，所以呢你看见它有几分的不确定性，因为是表号嘛，因为它是一幅一幅的图画，所以你看，你从这个角度是这样看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是那样看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记。但是并不表示说圣经没有给我们清楚的解释，有。但是你知道圣灵要保护我们，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如果你觉得每一个字都很清楚的话，那么我们陷到一种危机里面去。所以等一等，我想以后我们会清楚，我会把这个事讲清楚。读启示录有它的危险，那尤其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生命不成熟的话，那我们知道因着好奇啊等等，还有我们头脑很大，那我们就试着要解释，结果我们常常会陷到一种情形里面去。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要提醒弟兄姊妹，慢慢的大家就知道我们到底的态度应该怎样。我们要明白启示录，当然要解释启示录，那么这个解释启示录，那么要紧，它一定有一些定律的，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个要讲得很清楚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呢蒙保守。那么好了，我想我们现在呢就继续，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启示录中的一些表号呢，是大概是三大类啊。第一大类呢，就是很明显的，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意象，很明显告诉我们，那这些很自然是表号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我们说过的已经解释的表号，特别在上下文已经解释的，比方说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的名字，根据上下文很清楚。像这个大概我们找出来有14个。那么从上一次开始，我们就注意到有一些没有解释的，有一些不是上下文解释的。那不是上下文解释，不是没有解释，不是上下文解释，就是说有的时候虽然上下文没有，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有。那我想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启示录没有的话，那么新约里面有，新约没有的话呢，那就是旧约里面有。所以我想那个解释呢，一定是什么，一定是在全本圣经里面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当然越是上下文越是清楚的，你看从解释的层次来越是清楚的。那么大家要记得，当你读启示录解释启示录，要注意有些话很容易明白的，有些话是不容易明白的啊。我想我举个例子，我想应该很清楚，因为怎么有的你一看就有的你一看就知道是指的什么，所以这个容易明白的，有的呢是不容易明白的。所以在神的话里面，你会注意有些话是比较我们一下就明白的，有的不是容易明白的。那么解释圣经的定律是这样子，就是它是从什么，是用先是从明白的话开始，然后呢解释不容易明白。举个例子，灵魂体，圣经里面最清楚的讲的灵魂体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，那里明明讲的，这黑字写在白纸上，是清清楚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你读了希伯来书第4章，灵和魂能够分开的，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从这里出发的。那么当然了，等到你后来慢慢去研究圣经里面讲的灵讲的魂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发生难处了。什么呢？你会发现这个圣经讲的魂的时候，它的功能啊和灵的功能几乎是一样的。那因着一样的缘故，那么就说灵魂就不分了。那你明白吗？就灵魂就不分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才晓得说，原来在神的儿女圣经圣经学者里面，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圣经明明讲人的结构是灵魂体，这就所谓三元论。但是另外有一般弟兄姊妹，尤其是改革宗的弟兄，那么他们认为说圣经灵和魂，你仔细去看它根本是不分，说灵魂，所以一个形而下的是身体，形而上的是灵魂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二元论。那么这个就慢慢就有了一些争执。那我觉得最清楚弟兄姊妹难处在哪里，就是有的弟兄们就是先去找那些不明不是那么清楚的，因为很多东西什么呢，很多东西是你 是你这个和很多东西是和你这个是做研究出来、收集资料出来的结果。我刚才说过嘛，你要知道灵的功用跟魂的功用是相同，你一定要把圣经所讲的灵的地方好好读过，是不是？魂的地方好好读过，然后你看灵里叹息，哦，灵会叹息，所以呢，它有情感。那么讲到魂的时候，那么你看，当然魂里面也有一些的功能，所以呢，那么大家就会发现，那既然魂里面有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灵里面有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证明这两个相等。啊，这个要很小心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读圣经的瓶颈在这里，我们下的断案太快了。因为当你发现这两个东西相同的时候，那它的功用相同，并不表示什么这两个东西相等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表示这两个东西有重叠的可能。我常常喜欢用个比喻，你到了上海，你就到了中国；你到了中国，不一定到上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上海跟中国有重叠的地方，所以如果你发现上海有什么东西和整个中国的很多人相等，那你不能说上海就等于中国，你不能，上海你可以在某些地方代表，但不是等于整个的中国，不能。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从逻辑上，你一定要从最容易明白的开始到，然后有的地方是你去推断的。一个圣经明明讲的嘛，你如果都不能相信这一点，你都不能相信神的话，然后呢，你自己做出研究，你自己去把资料收集，然后你下结论，那么有危险，你很可能下错了结论。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所以，像你要明白灵魂体，你一定要从容易明白的到不容易明白的。那不容易明白，你弄明白了，是因为你下了功夫的，但是你的功夫的过程里面。